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中夜必早酒燃，大中夜你儿。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。
沟通的类型一，沟通的类型有很多种，十分的复杂，而且几乎每一种类型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。就这一集开始，我们仅就几种人际沟通的主要类型进行对话。沟通的第一大类型是词语沟通，就是借助于面对面的交谈或通过文字、书面材料实现的信息交流。对话这种沟通形式是日常生活中发生最为经常的形式了。由于沟通者之间相互作用，能及时的回应，也能达成调节沟通的形式，因而对话沟通的影响力也最大。一个懂得说话艺术的人，是非常懂得运用不同的语调，在不同的场合说出不同的话来。下面我就举一个因声调使用的不同带来的不同沟通效果。
铁妹，我们学校要举行越野比赛，我想报名去试试。
真的呀？
是呢是呢，你的我可行。
为哪不行？你平时是很注意锻炼身体呢。再说了，我觉得这些活动主要在于参与，不要太在意结果。
嗯，你说呢非常好。妈，我现在就去报名去了个。
抓紧时间多多练习个，祝你好运。
看看这段话，因为甜美的激励回应，不仅给对方打了气，也更加增进了两人之间的友情，达到了更好的沟通效果。现在我们再听听下面这段对话。
甜美，我们学校要举行越野比赛，我想报名去试试。
真的？就凭你那两把刷子，
你觉得我不行个？
哼，小心晕在半路上个。再说了，即使不晕了你，也准备垫底，多丢人啊！
原来在你眼里面，我就那么差个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参加了。
对了嘛，人本来就要有自知之明噻，
你咋个那么酸呢？
于是那的一番泛泛的走廊。试想一下，本来与兴致勃勃的他来找甜美征求一下他的意见，谁知竟被泼了一盆冷水。你认为他心中会愉快吗？他以后还会找铁妹再商量事情吗？他们俩之间的友谊显然受影响了，这次由铁妹的消极反应而失败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当我们与人相处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时，应该尽量用活跃鼓励的言语和语调，而不是讽刺挖苦的口吻。即使有不同的看法，也应该诚恳的态度，而不是冷言冷语，这样才能有效的达到沟通的目的。否则可能仅仅一句话， 就是多年结灵的友谊毁于一旦。
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圣经马太福音16:26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杜娇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《更多认识耶稣》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：是下外人，是下儿子呢？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17:24-27，马太福音17:24-27。到了加伯农，有烧丁水的人来见彼得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不拿丁水吗？”彼得说：“
拿。”
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先向他说：“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水呢？是向自己的儿子，是向外人呢？”彼得说：“
是向外人。”
耶稣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儿子们就可以免税了，但恐怕触犯他们。你前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，做你我的税银。”听众朋友，先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的基督模式，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。丁税呢，又称圣殿税，当时的犹太男子每年要缴纳税项，作为圣殿维修的费用。出埃及记30:16，圣殿税呢，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工人2天的工资，算不上是很多的钱。然而主耶稣基督就是没得这个钱。弟兄姊妹啊，试想一下，那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基督耶稣竟然连半块钱都没得，而且可能是已经欠交税款有一段日子了，所以呢，有收税的人来催收税。万有一个都是借他造呢，又是为他造呢，而且现在的他却连纳税的半块钱都没得。你们知道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。古林多后书8:9，是呢，这正是主耶稣基督深切的千般样式。从耶稣基督降生在茅草，到做木匠的儿子，再到出来传道，从外在的物质条件来看，主都是一个穷人。当他出来传道时，他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说：“腹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马太福音8:20。不止没有求财，他也没有住的地方。主耶稣基督居无定所，他也没得那样家产，连多余的一件衣服也没有，也没有多余的一双草鞋。主愿意为了世人成为贫穷，更稀奇的是，他没有为自己的贫穷 包谷染户月夜。主就是这样甘愿加班成就富商的心意，而介绍所领导他的一切事。这是何等的榜样啊！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主耶稣，跟从主走这一条成圣之路，为永恒做预备。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视彼得为儿子。他不但预备了自己的那一份税款，而且还预备了他所爱的门徒彼得的那一份。彼得呢，也不用为自己要缴纳税款而烦恼，主也为他预备了。因主没有视他为外人，乃是视他为朋友，为儿子。其次，现在我们来看门徒彼得的回应。当彼得被问及耶稣基督是否要缴纳税时，彼得没有犹豫就回答说：“那。”纵然他那时冒得这个夸下，他没有犹豫，也没有说：“让我先问问老师之后再来回答你吧。”他已经代替耶稣回答了，他自己也要拿。或许呢，他也在为自己要拿税款而烦恼。他以前是个渔夫，靠打鱼为生，虽然呢算不上富裕，但彼得为了跟随主，他也成为了一个穷人。他也冒得纳税的钱。彼得不是外人，因信主耶稣基督，他也是天父的儿子了。如果彼得看自己是外人的话，他会怎样回答呢？他不会那么爽快的回答，不但因为这干他妈的关系，这个烧水的人是追烧老师的水下，与自己是无关的，况且呢还涉及到金钱，还是不要回答，万一答错了可是要挨骂呢。如果彼得视自己为外人，与基督的关系不亲密的话，他也许会对那个人说：“老师不在，我怎能知道呢？我不能回答你，您以后再来吧。”彼得也会紧张主耶稣基督的名声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可能我们会说：“如果天父视我们为儿子，为哪样还要我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上嘞？这不是想纳税吗？”弟兄姊妹啊，请不要忘记，我们是赤身裸体来到这个世界上呢。我们出生时是两手空空，一无所有。随着我们一天天的长大，我们慢慢便拥有了一些东西。这一切呢，从哪里来呢？其实这都是天父赐给我们呢。我们奉献十分之一，是让我们学会表达感恩，对神的感恩，并不是因为他缺乏，要我们接济，像我们接济年老的父母亲一样，那是我们要感谢他赐给我们各样一切的丰富。况且呢，我们奉献金钱主要是用在给予全职同工的薪俸，不是其他教会上的需要，绝不是神取走了。神赐给一些人善于赚取致富的才干，也赐福一些人有不同的才干的恩赐，目的只有一个，为了荣耀他。我们要明白，这些才能及所有呢，都是从神来呢，本应将它归于神。我们是自己是天父的儿子还是外人呢？天父向儿子显明他的心意，不像外人显明他的心意。但是我们真的明白主的心意吗？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该反省，我们是否有太多了，而不愿意为主甘心的成为贫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哥林多前书8:9，感谢主，他甘愿贫穷，使我们成为了富足。 我们甘愿为主的缘故成为贫穷，使其他的人也成为富足吗？以此来荣耀神。主愿意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，使我们富足，但是呢，我们愿意为神成为贫穷吗？使外人也富足吗？就是叫那些还未成为儿子的人成为儿子，这样呢，他们就可以大大的富足。天父不会向我们征收税款，但是他引导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学他的样式。他不会要求外人这样做，因为他们是外人，不是属神的儿女。是呢，主会要求信他的人学他的样式，成为贫穷会使他人成为富足。人的最大的财富啊，在于认识基督耶稣。人类历史茶壶里有很多的神的儿女，明白神的心意，愿意顺服神，成为贫穷。结果呢，他们是富足呢，神使他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在教会历史上，许多神的儿女们甘愿放下高薪厚职，到落后的地方去传福音。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，又缺乏医疗设备的国家中，为主做见证。有许多宣教士啊，离开阿叔的家乡，美好的前途，去往非洲、亚洲、南美洲去做宣教士，自己成为贫穷，住在贫穷人当中。他们真的是在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自己成为贫穷，使多人富足受益。有很多啊，甚至是被杀、因病去世，与家人嘞长期的分离。他们许多死在当地。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蒙古使徒吉雅各。吉雅各诞生在苏格兰，距离格拉斯哥不远的凯斯金 Caskin， 在六兄弟中排行第三。父亲呢是名工匠，亲自主持每天早晚两次的家庭礼拜，带领一家人过节前的生活。19岁那年，吉雅各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就读，在拉丁文与希腊文这两门学科上都有优异的成绩，屡次获奖。从格拉斯哥毕业以后，他加入了伦敦布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， 并先后在柴斯哈特学院 Chestnut College 进修两年，高曼学教学院 Highgate Missionary Seminary 进修半年，最后在1870年搭山来到中国。这一年的八月间，吉雅各开始了他第一次的蒙古之行，路线是北京、扎家口、库伦、恰克图、塞兰金斯克、伊尔库茨克，在原路返回北京，一共呢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。而以停留在恰克图与扎家口的日子是最多呢，他经常呢孤身在蒙古的大漠上，四处去探访牧民。试想一下，像100多年前在蒙古大漠旅行是多么艰辛及危险。不要说在这里生活了，他有极其的情节，以致呢几年以后，孤单的日子及风餐露宿，岁月摧残下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。由此呢，一位宣教士医生命令他回国休养。由于他的身体变得消瘦，脸上布满风霜的痕迹，当他回到英国后，很多朋友都认不出他来。后来呢，当他再次回到蒙古，继续向蒙古人传扬福音，并于1891年洗了世上的劳苦，安息主怀。在世上的48年人生岁月中，他把21年奉献给了蒙古人。他效法主的榜样， 发小金秀切禅来到中国，甘愿成为贫穷，因为他明白住在他生命中的旨意，最好也真是天父的儿子。那么是外人还是儿子可以回应天父的心意呢？谢谢收听，愿神赐福你。
善经
都是善做模式呢，对于教导、责备、规正，在一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。要是属善的人完备，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。提摩太后书3:16-17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祈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靠满就该看满。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，信仰不迷茫，让路加以解你心中的疑虑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路加，欢迎你收听《信仰不迷茫》。今天我要和你探讨两个话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有些人说我什么都不相信，我只信我自己。其实我们都晓得人是非常有限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好多人平时都吼不吼噜呢，说得只靠得自己，得只相信得自己。但是如果有一天当医生检查以后发现在这身上长一个肿瘤的时候，等你心就马上变成像水一样了。回到家的时候吃也吃不下，活也活不下，晚上睡觉也是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。人就是这种软弱。有些人遇着生意失败、婚姻破裂就寻短见，还有一些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世人就是这种被罪俘虏、成了罪的奴仆，一点得胜的力量也没有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上到总统下到平民百姓都被罪恶捆绑。人的内心充满骄傲、自私、嫉妒、妒恨、贪心、诡诈、虚谎。一支小小的香烟，虽然很多大男人明明晓得这对身体是有害的，也明明晓得吸烟浪费金钱，但是经过很多次的励志改烟，最后还是失败了。每当烟瘾发的时候，人就被他吓得欲罢不能。充满大爱的救主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，为要拯救世人脱离罪的权势和罪的结局，就是灵魂受审判下火湖，得又要赐个人新的生命，让人能够靠着得胜过魔鬼和罪恶。请问你，这种奇妙的救主难道不是你最切身的需要的？赶紧悔改归向上帝。我要和你分享的第二个问题是，有人说我做人做事都凭良心，我也追求道德修养，所以我不需要信耶稣。我们晓得人如果凭良心做事， 是好人，但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，人类就完全沉沦在罪恶，从此人的良心的功用也渐渐的麻木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人都说凭着良心做事，行事为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但是呢，又到处充满人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恶事。再说，个人良心的标准都不同，有些行为在自己看来是好人，在别人看来又是不好人。人总是为自己辩护，经常找一些借口来安慰自己的良心。还有就是，人在追求道德修养的时候是好人，但是人根本的问题不是不明白心上的道理，而是把这些善行不出来。就好像圣经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所说的一样的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有名望的学者、高官、名人也常常传出一些丑闻。每一个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人战胜不了自己的自私、嫉妒、恶毒、骄傲、贪心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污秽的邪情私欲。而且嘛，按照圣洁公义的上帝的标准，人只要内心犯罪就已经是罪人了。人一生都在语言行为上犯罪，那我们就更不要说。圣经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裳。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又说，不由得一人连一个也不由。世人只有相信耶稣罪才能够得着赦免，因为他曾经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完成了神的救恩，让所有只要相信他的人不仅罪能够得着赦免，灵魂得救，而且就得着他所赐的新生命，得着真正能够把这个善行出来的能力，而且能够过新的生活来荣耀上帝。感谢主，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听众。我是陆佳，我们下一期的信仰不迷茫再会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